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圣诞平安。我们翻到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一章，翻到以后，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马太福音第一章18-25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边。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感恩，在你复活的日子中，在纪念我们救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中，你召聚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中来敬拜赞美你。主也借着你的话语，借着这个纪念救主耶稣基督降生，给我们带来这样一个大好的消息，让我们再一次来思念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救赎的恩典，也让盼望在我们当中的还没有信靠你的朋友们也能够明白这样一个大好的消息，来认识你，跟随你，得到属天的祝福。主也求你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扬的单单为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和你的荣耀。也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每一个你的儿女的心中，让我们真能够认识你，爱你，跟随你。谢谢主，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人，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圣诞平安。今天是平安夜，明天是圣诞节。圣诞节可谓是一年一度最大的节日了。那么这一天在全世界的各个角落，成千上万的人都在庆祝圣诞节。那么圣诞节就是纪念庆祝在2000多年前发生在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所以我们经常讲这是一个 historical events，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情。那么我们今天来纪念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这一天不仅仅是为了纪念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它也是一个历史事件，改变了人类和人类的历史，特别是带给人类永生的盼望。因此主耶稣基督的降生被称为大好的消息，或者被称为福音 gospel。 就如圣经在路加福音2章10-11节那个天使向牧羊人所宣告的，他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是关乎万民的一个大好的消息。换句话说，就是古往今来所有的人，无论你是认识耶稣还是你不认识耶稣，无论你是信福音还是不信福音，不信耶稣，每一个人都跟耶稣基督有关系啊！每一个人 everyone。 而且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连接关系啊，不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 connection， 而是每一个人都和他有着紧密的关系，这个关系是关乎我们生死攸关的啊一件大事。既然耶稣基督救主的降生是关乎着每一个人，甚至关乎着每一个人的生与死，那么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明白耶稣基督的降生到底和你个人有着什么样重要的关系。为此，我们今天借着马太福音第一章有关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来讲解，为什么耶稣基督的降生和你的生和死和永恒有着关系。我们将从三个方面来看耶稣基督降生和你我的重要关系。第一个，我们要看童女怀孕生子。第一个，我们要看童女怀孕生子， The virgin birth of Christ of Jesus。第二个，我们要看耶稣基督降生的目的。第二个，我们要看耶稣基督降生的目的， The purpose of the birth of Savior Jesus。 第三个，我们要看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第三个，我们要看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 Emmanuel, God with us。 首先我们来看童女怀孕生子，圣诞节故事的真实意义，简单的说，就是上帝赐给人类一位救赎主，啊，上帝赐给我们一位救赎主 Savior。 那么这位救赎主就是上帝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他卑微的降生人世，亲自成为人的样式。那么这位圣洁无罪的圣子耶稣，他来是要亲自的担当代替罪人的罪，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经过受死复活，将罪人从罪恶死亡中拯救出来，并带给信靠他的人永生的那个盼望。所以这被称为一个大好的消息， Good news, the gospel， 大好的福音。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概况。那为了帮助我们理解这样一个简单的福音真理，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详细的解释。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降生的事记载下面，他的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的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暗暗的把她休了。那么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这个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啊，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那么这个故事的一开始介绍了救主耶稣降生的这个背景，简单的说就是童女怀孕生子，或者说圣子耶稣基督是借着处女玛利亚降生人世的啊，耶稣基督是降着处女玛利亚降生人世的。那么这个对我们正常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或者说难以置信，或者难以理解，或者说它是一个超自然的啊，一个 supernatural， 或者说它是一个神迹，一个 miracle。 那么的确是这样的啊，的确是这样，圣经就是这样记载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那么我们会问，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让耶稣基督降生来拯救罪人呢？那么明白这一点是我们认识福音真理极其重要的啊。虽然你看上去难以理解，但是当你明白这一点，你就知道说福音真理的重要性。耶稣基督由童贞女降生的，我们如果说给他做一个定义啊，就是说耶稣基督由童贞女降生是指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他不是与人类正常的生理生育的方式降生啊。我们之所以难理解，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他不是按照我们正常人的这种生理生育的过程降生的，他乃是一个超自然的方式的降生，就是耶稣是以这个圣灵的大能下啊，由童贞女玛利亚啊，在童贞女玛利亚的子宫中独特的被感孕啊，而孕育而生的。那么童贞女感孕降生是上帝永恒之子耶稣道成肉身成为完全的人的重要方式啊，就是说这个圣子的这个感孕啊，感孕这个童贞女玛利亚生下来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啊，就是神成为人完全的人的一个重要方式。下面我们还会继续的讲，童贞女怀孕生子包含了下面几个重要的因素，也就是说主耶稣为我们成为救赎主，主耶稣要成为我们的救赎主 Savior， 他必须满足一些重要的条件，这样主耶稣才能够成为拯救我们的救赎主啊，才能成为拯救我们的救赎主。那么第一个，这位救赎主必须是圣洁无瑕疵的人啊。我们来看童女怀孕生子这个里面告诉我们几个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就是说，这位救赎主他必须是圣洁无瑕疵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们知道在旧约历史中，以色列民啊，他们都100%的清楚一点啊，可能对我们来讲不清楚，但是对以色列民，对旧约的以色列民来100%清楚一点，就是人犯了罪，他们必须要去圣殿，到祭司那里去赎罪啊，去赎罪。那么按照旧约的律法，就是一定要带上洁净的祭物啊，无瑕疵的祭物，或者那个献祭的无瑕疵的祭牲，被杀流血，把血洒在祭坛上来代替人赎罪啊。一会儿我们还会讲罪的结局是死啊，所以要带着祭牲到圣殿去献祭，完成这样一个赎罪的过程。因此赎罪的祭物必须是洁净的啊，无瑕疵的祭物，借着祭牲的死流血代替人赎罪，才能达到赎罪的要求啊，这是在旧约中大家都清楚的。因此如果主耶稣基督是救赎主，如果主耶稣是作为我们的救赎主，作为我们的赎罪祭的话，代替罪人受死赎罪的话，他必须是圣洁无瑕疵的没有罪的人，才可以满足赎罪祭的要求啊，这点很重要。我们都知道耶稣是上帝独生的爱子啊，儿子是神，他必须要成为圣洁无瑕疵的人，无罪的人，才可以来代替罪人赎罪。那么神如何成为人呢？这正是圣经启示我们的，神子借着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来实现的啊。这个神子怎么成为人呢？就是要借着圣子，就是要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来实现的。圣经清楚地启示我们， 当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悖逆犯罪以后，悖约以后，悖约上帝犯罪以后，那么亚当作为人类的代表，始祖亚当所生的后代都有着罪性啊，就是亚当作为我们的始祖，他犯罪以后，我们人类的后代都带着罪性，我们都是不圣洁的人。因此亚当和他的后裔中绝对找不到一个完全的义人来代替罪人赎罪啊，就说从人类的后代中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义人来替人赎罪。进一步说，亚当所生的后裔啊，都是男人的后裔啊，在圣约中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义人。弟兄姊妹，我们经常讲啊，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男的女的，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啊，是亚当的后裔，是男人的后裔。那么主耶稣借着圣灵感孕，因为我们男人的后裔都有罪，那么圣灵感孕啊，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就是断开了亚当男人后裔而来的这个过程，也就是说断开了由亚当男人后裔而来人类这个罪性的这条锁链啊。那么耶稣基督借着圣灵的超自然感孕，由童女处女玛利亚所生，他就成为女人的后裔啊。弟兄姊妹，只有耶稣基督是女人的后裔，我们都是男人的后裔。因为成为女人的后裔，所以他就成为那个圣洁没有瑕疵的圣子，来满足赎罪祭祭物的要求。弟兄姊妹，这一点很重要哈。那么有人会问，玛利亚不也是男人的后裔吗？玛利亚不也有罪吗？的确是这样的啊，这问题的确是这样的。但是耶稣是借着圣灵的超自然感孕，圣灵就保证了耶稣的人性不受到亚当来的这个罪的污染，使得圣子取得了完美的人性啊。一方面他要是这个成为圣洁的人，他还要取人性啊，取了完美的人性，成为罪人赎罪的那个完美无瑕疵的基物。因此耶稣基督不仅是世人的这个救赎主啊，耶稣基督不仅是世人的救赎主，他也是他肉身母亲玛利亚的救赎主啊。弟兄姊妹要知道这点啊，所以他也是他肉身母亲玛利亚的救主。所以圣经中玛利亚称什么？称耶稣是什么？我的主啊，我的主的这个原因。因此童女生子是上帝救赎罪人的智慧啊！你虽然不能理解，但是这是上帝救赎我们的智慧。它是上帝超自然的作为，那么这一点对有罪的人、有限的人，靠人的理性啊，靠我们的理性啊，靠我们的这个 rational 是难以理解的。那么这一个救赎的奥秘，上帝给我们这样一个救赎的奥秘，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信靠上帝的人都知道，上帝给我们的都是我们很多难以理解的，他不是让你靠你的理性理解了信的，而是凭信心相信的。弟兄姊妹，每一个都是凭信心相信的，包括福音都是凭信心相信的。所以你不能说，哦，我的理性过不去。 No， 那不是接受那个他全是靠我们的信心来信靠的。第二个，我们讲完了第一个，第二个，救赎罪人的救赎主，他必须满足是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啊，这位救赎主他必须要满足一个，他是完全的神，另外他是完全的人。 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叫神人二性啊，就是耶稣基督他有两个性，一个叫完全的神性，一个叫完全的人性。耶稣必须是神，又必须是人，所以耶稣才会成为神和人中间的中保啊，这个中保 mediator 很重要，中保。如果没有这个中保，就不能完成救赎。换句话说，就是耶稣他代表神，他也同时代表你。当然在我们这个认知里面很难找出很相近的这个方式。就比如说弟兄姊妹，你要买一个房子啊，我们今天在美国，在中国不知道，在美国都要去找中介啊。你可能一买房子可能上百万几十万，你不能说我随便看看房子，我今天把钱就付给那个房主，我就买下来了啊，那是不可能的，那对你自己也不负责，对不对？房子有什么问题，出了什么事儿，你的钱打水漂了。所以一定要通过中介。为什么要通过中介呢？因为中介就可以保证了你们两个人正常的成交，出现任何问题由他来负责，所以你才能买到房子。同样的，我们救赎必须要有一个中介，更何况我们是被造有限的人，我们很难靠自己达到那个永恒无限的那个创造主上帝那里去，所以必须要有一个中介。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他必须啊，又是神又是人。那么我们说神如何成为人呢？就是这位永恒无限的上帝，第二位格圣洁的耶稣，他借着圣灵感孕啊，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就是借着人类母亲的身体怀孕生产，取得了人性的身体啊。耶稣是这样取得了人的身体，或者是取得了人的本体属性。耶稣取得了人的本体属性，那么唯一不同的，耶稣跟我们作为人性唯一不同的，就是他是女人的后裔，没有罪啊，没有罪。进一步说，耶稣是100%的神，借着圣灵感孕，有童贞女所生，取得了完美的人性，成为100%的人。如此看来，耶稣具有了神和人的两个本质属性。所以耶稣具备了神与人两个本质属性啊，所以他是100%的神，又是100%的人，他没有罪，所以他有神人二性。那么耶稣的这样两个特别的属性，他是完全的神，他是完全的人。耶稣的神人二性这样两个属性，就确保了耶稣可以作为神和人之间唯一的中保， the only one 啊，没有别的人，只有耶稣是唯一的中保桥梁。所以耶稣也成为我们唯一救赎的中保啊，所以这点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别的宗教它不能给你救赎呢啊，这一点非常重要。为什么呢？耶稣是完全的神，就是耶稣他可以在上帝面前代表我们，祈求天父上帝来赦免我们的罪啊，他作为神，他可以代表我们在上帝面前祈求赦免我们的罪，也可以在我们面前代表上帝接纳我们进入天国。这就是中保的救赎的必然之路。所以耶稣自己说，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啊，这是耶稣所宣告的最重要的，在约翰福音里讲的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他是唯一的救赎主， the only savior。 第三，童女怀孕生子是圣经借着众先知的启示啊，他不是说到了这个新约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然后这样就到来了。他 是这样一件事情，是上帝啊，上帝救赎罪人的计划是上帝在永恒的旨意中就已经预定开始的。特别是人类犯罪后，人类犯罪的起始，上帝就借着历世历代的众先知启示了上帝救赎的恩典有一天会临到啊，有一天这个救赎的恩典会降临。那么圣经中有很多的记载，我只给弟兄姊妹举两个例子，就是最典型的，就是在创世纪，当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被约犯罪的时候，上帝就启示了那个救赎的应许，就说当我们人类的最早的祖先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上帝就 promise 了一个那个拯救的那个应许，是什么呢？就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他说，我要使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他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里讲到那个女人的后裔来的那个救赎，就是指向啊我们今天所讲的那个童女的生子。还有在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七章十四节说，因此主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以马内利，就是神，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这句话最早是出自以赛亚书的啊。我们看到这个新约圣经是引用旧约圣经，那么以赛亚先知是在什么时候宣告了这样一个预言呢？就是在耶稣基督啊，就是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七百年前宣告了这样一个预言啊，就是说在耶稣基督还没有降生的七百年前，以赛亚先知就宣告了这样一个预言，要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以马内利。那么第四个，救赎主的降生是圣约应许的一个成就啊，不仅是一个预言，而且上帝要让这个救赎主在那个上帝所立的这个约中，圣约中啊，弟兄姊妹都很熟悉圣约了，就是在这个 covenant 里面来成就。为什么要用圣约呢？他就确保了一定会成就，一定会实现。我们从圣经看到，上帝他不仅赐给犯罪后人类救赎主，而且上帝还要通过圣约来确保这个救赎的实现啊。就是圣经在二十节说，正思念这事的时候，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那么这里面讲到大卫的子孙约瑟，就是强调约瑟是大卫的后裔。那么耶稣基督是从约瑟的妻子玛利亚所生，就是要启示我们耶稣基督也是大卫的后裔啊，耶稣基督也是大卫的后裔，或者说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虽然耶稣不是肉身大卫的后裔啊，耶稣不是肉身大卫的后裔啊，弟兄姊妹，但从法律上讲，耶稣具备了大卫的后裔啊，从法律上，从圣约的角度来说，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当以色列民听到大卫的后裔或者大卫的子孙的时候，他们会想到什么？他们会想到上帝跟大卫在历史中所立的那个大卫之约里面的那个应许啊，他们会想到那个上帝和大卫所立的那个约的那个应许。那个应许是什么呢？就是指大卫的后裔要永远坐在那个王的宝座上啊，就是将来那个拯救的那个统治的那个王要出自大卫的后裔。那么旧约的这一个应许 在圣约中，在大卫之约的这一个 promise 是指向谁呢？就是指向耶稣基督，就是指向耶稣基督那个真正的应许的子孙，那个应许的后裔啊，那个 promise 的那个 descendant， 或者说那个应许的那个君王。所以耶稣基督他是那个 the only one， 那个唯一继承那个大卫君王宝座的那位王。所以我们今天知道耶稣基督他才是那个天国真正的王啊，他才是那个 king， 他是那个唯一的统治者。那么上面我给弟兄姊妹讲了这么几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借着圣灵从童女怀孕生子啊？所以你就明白说，这是主耶稣成为罪人救赎主的必然途径啊！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救赎主拯救罪人的必然途径，上帝借着圣约而且确保实现这一个救赎的成就。因为上帝在他圣约中所应许的从不改变，永不改变啊！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说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救赎主，你找不到别的，这就是圣经给我们启示的原因。第二个，我们要看耶稣基督降生的目的。圣经在二世纪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们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要应验主祭先知所说的话。你要生一个，你将要生一个儿子，给他要起名叫耶稣。起名叫耶稣对以色列民来说非常清楚，这个名字所代表的含义啊，弟兄姊妹，当你讲到耶稣这个名字，以色列民非常明白这个名字代表着什么含义。在希伯来文中叫约书亚啊，约书亚，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是拯救啊。耶稣这个名字就代表着耶和华是拯救的意思，或者说耶和华是救恩啊，耶和华是救恩，耶和华是拯救。这也是圣经后半句说的，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这就是耶稣来的目的。圣经明确启示我们，耶稣降生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将罪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那么我们会问，什么是罪啊？什么是人的罪？罪有什么后果呢？啊，耶稣为什么要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呢？那耶稣又怎么来救赎我们呢？圣经明确启示我们啊，首先我们来看人的罪和罪的后果是什么。圣经中对罪的定义啊，我们要知道圣经中对人的罪是怎么定义的。圣经中对罪的定义就是人违背了上帝的律法就是罪啊。圣经中定义罪跟我们地上定义罪不一样啊，我们地上可能说偷啊、抢啊、摸啊或者什么罪，圣经中不是的。圣经中定义罪是当人违背了上帝的律法就是罪，罪就是违背了上帝的律法，违背了上帝的圣约。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为什么圣经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呢？啊，我们先回到圣经的创世纪。我们知道在起初三位一体独一的上帝，他是按着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所以我们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所谓形象，就是按着上帝的圣洁、公义、良善的属性创造了人。上帝是按照他圣洁、公义、良善的属性造了我们。 上帝将亚当夏娃安置在上帝的花园中啊，伊甸园中，上帝而且赐福他们，让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和管理上帝所托付给他们的一切，受造的一切。同时上帝亲自还跟他们立了一个约啊，立了一个圣约，我们把这个称为亚当之约。那么亚当之约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人要活在上帝公义、圣洁、良善的真理属性当中啊！上帝是按照这个形象创造的，上帝也希望他们按照这个属性来生活。如果他们活在上帝公义、圣洁、良善的属性当中的时候啊，他们遵守这个约的时候，上帝就会赐福他们啊，就会赐福他们，而且他们将会获得那个永恒生命的祝福。如果他们能够守住这个约，他们就会获得那个永恒生命的祝福。但是约中同样有一点，如果他们背约犯罪的话，他们就会得到那个约里面的那个咒诅啊，约里的另外一个条款。相反的，当你犯罪背约的时候，背约的条款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死亡的刑罚。犯罪背约的结果就是死亡的刑罚。后来我们知道，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没有谨守上帝的圣约，犯了罪，离弃了上帝的律法啊，所以因着人类始祖的犯罪，那个结果就是圣约中定规的那个带来了人类的咒诅和死亡的刑罚。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要清楚，死亡不是新陈代谢生老病死，死亡是罪的结果。人之所以死，是因为人有罪。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罪的工价就是死亡，罪的结局就是死亡。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告诉我们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啊，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不仅认为人有罪而会带来死亡，将来死后还有审判啊，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不是一死白死，一死如 人死如灯灭，没事了。 No， 圣经告诉我们说，死后却有审判。也许你会问，那么亚当犯罪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啊，这里面就是亚当因为是人类立约的代表啊，因为你是那个立约的代表啊，就像当年日本，对不对？日本投降的时候，天皇一签字，日本就成战败国了。你不能说天皇签字了跟我没关，我不是战败国，那整个日本整个国民都是战败国，因为他就是你的代表。我们来看圣经啊，我们的小要理问答第十六问，说他说亚当初次犯罪，世人都和他一同堕落了吗？啊，那亚当犯罪，我们都跟他一同堕落了吗？怎么回答的？他说，神和亚当立的约，不单是为他自己，也是为他的后裔。就是亚当立约不是他自己，是他的整个后裔。所以凡从亚当按常例而生的人，都在亚当初次过犯中和他一同犯了罪，一同堕落了。所以这个就是圣经启示我们的真理。因为亚当是立约的代表，他一犯罪，我们也跟他一样一同堕落了，犯罪了。那么犯罪背约的结局就是死亡，死亡和审判就临到了所有的人，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即便如此，有人对我是罪人可能还不能够承认啊。那么我们看看圣经怎么来论述的。罗马书三章十节以下告诉我们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 连一个都没有。那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人类犯罪之后的结局就是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啊，没有寻求神的。那你说没有人寻求神，怎么今天还有这么多基督徒呢？那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一会儿再讲。那么特别在新约圣经中，罗马书在论到我们人类的罪恶的时候是这样描述的啊，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的罗马书第一章啊第十八节往下是这样说的，他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谦不义人的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啊，神的愤怒是显明在这些一切人的身上啊，就是行不义阻挡真理。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记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上帝的创造，我们看到这一切，我们就知道一定有创造主啊，一定有一个那个创造主在那里。但是我们都昧着我们的良心啊，我们就当没看见一样。他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啊，不但不认识他啊，不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啊，心昏暗了啊，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我们去敬拜那些假的偶像啊，把那个荣耀的神变成偶像啊，把那个必朽坏的那些飞禽走兽昆虫啊拿来敬拜。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因此神凭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他们把女人的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性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与男行可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枉为当得的报应啊。今天这个，在过去几千年前，两千多年前圣经这样讲，今天也是如此，弟兄姊妹不这样的吗？更加的猖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神任凭人啊，那才是灾难啊，那是在灾难。别以为今天的人都在叫嚣要自己的自由啊，要一切，那才是真正的灾难。接着圣经告诉我们人类的罪恶，他说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人、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傲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啊，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圣经在这里列了一大堆我们人类的罪。他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这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啊，这就是我们人类真实的光景。如果我们按照自己的标准来看的话，或许我们认为自己还不错，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朋友们？当我们人按照自己的标准来看，觉得我还不错，我还是个好人啊。但是当我们按着上帝
为人所颁布的那个十条诫命的标准，上帝的标准来审视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在上帝面前说我没有罪啊，没有一个人能站立得住。当我们来到这位圣洁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是何等的污秽，何等的败坏，何等的堕落，可以说我们没有任何的义可言， Nothing。
所以不仅死亡临到我们，而且将来还要承担上帝公义的如烈火般地狱的可怕的审判。所以这是非常真实的。其实弟兄姊妹朋友们仔细想想看，当人被罪缠累的时候，人是生活在黑暗中，没有盼望，你是在没有盼望那个死因的幽谷中啊，彼此的仇恨伤害中，人生无论多么富有多么贫穷啊，地位无论多么的高多么的低，无论你是君王还是百姓，是男女老少，人人都会在罪恶中无奈，都面对死亡这个无奈和绝望，都这样的。你没看到那个君王会比普通的百姓好到哪里去？一样的问题，都是罪恶。所以罪恶和死亡它就断绝了人类一切的盼望和美好啊！虽然是因着人的过犯，人应得到刑罚，我们的罪我们叫罪有应得，和上帝没有关系啊！但上帝仍旧怜悯我们这些罪人，就我们的 consequence 是我们自己得的啊，跟上帝没有关系，但是上帝还是怜悯我们这些罪人。他不仅怜悯我们，他还爱我们啊！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爱。所以不仅如此，在人类犯罪之前，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啊，要救赎我们脱离那个罪恶和死亡的刑罚。更奇妙的是，或者说不可思议的是，上帝为罪人预备救赎的办法，上帝为我们预备救赎我们的方法，就是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来救赎我们这些罪人。这就是耶稣基督降生要告诉我们的故事。这就是圣经里说，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圣诞节真实的意义就是耶稣作为神亲自降卑成为人，来到这个污秽堕落的世界来救赎罪人的故事。人因着犯罪堕落，就落入了罪和死亡的刑罚和审判，人都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死后还要承担上帝公义的审判。那么人靠自己又无法脱离罪和死亡，罪人不能靠自己救自己，罪人也不可能摆脱罪恶和死亡的刑罚。所以人也不可能靠自己获得永生，更不可能和那个圣洁的上帝同在，也不可能进入上帝永恒的天国。那么人要脱离死亡，人就必须要脱离罪，或者说人的罪被赦免，人才有永生的盼望。那么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救赎的道路，耶稣基督为什么可以拯救我们呢？答案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除非他来代替我们的罪，他来代替我们的罪和我们要承受的死亡和刑罚，他才可以把我们从罪恶和死亡中拯救出来，带领我们进入永生。所以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恰恰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真实的救恩的故事。耶稣是人类唯一救赎的道路啊！耶稣是人类唯一救赎的道路，没有别的道路。
所以耶稣他是真理啊，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啊，这是他的故事。
圣诞节的故事就是耶稣奇妙救恩的故事，就是耶稣带给罪人奇妙的福音、大好消息的故事。所以我们把上帝的救恩称为奇妙的救恩啊 ，The Amazing Salvation。正是因为上帝赐给我们的救恩是罪人没有办法想象的这个奇妙，甚至我们的理性不可能认识的事情，或者说我们理性去拒绝接收的这样一个事实。但是就是这样奇妙的救恩，恰恰是上帝启示给我们的真理、智慧，是他慈爱怜悯救恩的道路。这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道成肉身，成为我们，为我们的罪受死复活，救赎我们的故事。然而上帝的爱、耶稣的爱完全不同于我们人的爱，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上帝的爱就跟我们的爱一样啊。上帝的爱我们被称为阿嘎贝的爱啊。什么是阿嘎贝的爱？我们知道人的爱都是肉体的爱、情欲的爱、眼目的爱，只有上帝的爱才是为我们罪人能够舍己舍命的爱啊！所以我们罪人才有了拯救的盼望。因此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给犯罪堕落的人一个救赎应许的福音。这个福音就是无罪的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代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承担了上帝对罪的刑罚。那么这个公义的刑罚原本是我们当承担的啊，是我们当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上帝的独生爱子耶稣却为我们承担了。因着耶稣基督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为我们受死，所以天父上帝就赦免了我们犯的罪，而且把我们收纳为他的儿女啊， adopt 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这是福音的一个重要部分啊，这就是福音的一个重要部分。那么福音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耶稣他不仅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他还复活了。耶稣的复活就可以把那些信靠他的人也使他们复活，带领他们进入到永生里面。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是福音的另外一个重要的部分。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他也不能使你复活，他也不能把你带到永生里面去，带到上帝永恒的同在里面去。这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降生的目的。第三一个我们要来看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福音书在22节到23节说，这一切的事的成就要应验主祭先知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圣诞节的故事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降生，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不仅将我们从罪恶死亡中救出来，而且神还要和我们这些不可爱的罪人同住同在啊。弟兄姊妹，你听到过这样的吗？你看那个，今天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哎，那个人掉到河里了，被什么人救上来了，你看到那个人又把那个人接到家里永远跟他住在一起吗？没有。耶稣带来的这个奇妙的救恩，就是他不仅为这些不配的罪人担当了他们的罪，为他们死了，更奇妙的是他还为他们复活，而且承诺还要和他们同在同住。这就是圣经跟我们讲的，说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啊，Emmanuel。以马内利就是说 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与人同在不同于人与人的同在啊，弟兄姊妹，神和我们的同在不同于我们人和人的同在。上帝与人的同在啊，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妙的事情，是上帝奇妙救恩慈爱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都知道罪人都选择相对可罪人都选择与相对可爱的罪人在一起，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我们认为不可爱的人，我们不喜欢的人，我们讨厌的人，我们都尽量远离，更谈不上爱别人了。即便是我们找到了一个令我们发狂的那个挚爱的啊，后来被称为我们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结了婚，后来你发现两个原本是彼此认为可爱的人，结婚几年之后呢，竟然会打成这个什么骨中的钉啊，肉中的刺，就更不用说同住啊，连那个同在都实现不了。这就是罪人的那个本相和本体，因为我们那个灵魂深处原来都是污秽不堪的，原来我那个灵魂深处都是污秽不堪的，我们拿不到台面上，拿不到阳光之下的。然而竟然有一位那位无限的永恒的荣耀的那位自由拥有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慈爱的那个施怜悯的上帝，他竟然愿意和我们同在同住，与我们这些有限的这些被造的犯罪的堕落的污秽的那个灵魂深处肮脏的人，见不到光明的那些人和我们同住。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就是记着耶稣基督救赎我们的救恩来实现的。上帝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卑成为人的样式，来承担我们的罪，代替我们的罪，为我们甘愿为我们的罪承受上帝在十字架上对罪的公义的刑罚和审判。因着耶稣基督，因着信靠耶稣基督，他就将耶稣基督成就的那个公义归算到我们身上。那么耶稣基督所流出的那个宝血就洗净遮盖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和不义，把我们收纳成为上帝的儿女。基督而且为我们复活，将我们带入上帝那个永生的国度。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是诉说基督救赎我们福音的故事，就是那个天国的大好消息。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代替我们的罪为我们而死，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为我们复活，那么我们这些罪人就永远不可能和那个圣洁的上帝在一起，与他同在，和他的天国有份。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罪人当得的，如果没有基督的救恩，罪人当得的就是进入那个永恒的那个审判的地狱当中。那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朋友们以为那个地狱就是一个过场， no， 那是 eternal 永恒的地狱， eternal hell。 上帝为了救赎我们这些犯罪堕落的罪人，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预备了这样一个奇妙的救赎的恩典。上帝为了达到确保这一个救恩的实现，他亲自的和人立约，以立约的形式，他以立约的形式和我们立约。那么上帝 是立约守约的上帝，他在圣约中所应许的永不改变，这就是我们的上帝。因此救恩是那些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必须要记住，救恩 salvation 是只有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才可能获得的啊！你不要以为在基督之外还有什么救恩，没有。在耶稣基督宝血所立的圣约里的人才可以获得这样的救恩。那么你说，这么奇妙的救恩，大好的消息，我怎么得到呢？第一个就是你要来到耶稣的面前啊，你要来到耶稣的面前，承认你是个罪人，要在上帝面前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啊。所以第一个很简单，你怎么获得这样的救恩呢？获得这样的福音呢？就是你要来到耶稣的面前，承认你是个罪人啊，我们都是 sinner 啊，来悔改 repent， 然后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生命的主宰，他是你的主， Jesus is your Lord。 第二个，你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做他的门徒啊，你是那个 Christ follower， 跟随他做他的门徒，来传扬基督的福音，来见证基督的福音，来敬拜神，委身在基督的教会，神在地上的家里面，凡信靠耶稣基督为救主，为自己的罪而死而复活的人，他们就和耶稣联合，必然会进到那个新天新地永恒的国度里面，上帝和我们同在，这就是福音。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是一个持续的永恒性的同在啊，弟兄姊妹，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是一个持续的永恒性的同在，就是上帝在创立世界以来，在圣约中应许的，是旧约先知预言的，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就降生，真实的实现和成就了。所以这个同在是在旧约就预言了，到新约耶稣基督亲自的降生实现的。不要忘了，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他又差派圣灵上帝给他的教会，圣灵上帝和神的儿女和他的教会同在。不仅如此，因为主耶稣还坐在那个天父上帝的右边，作为我们的大祭司，他在为我们祈求代求。还有将来耶稣基督他作为审判主，他还要再来，凡那些信靠耶稣基督为救赎主的人，都要在耶稣基督里获得那个终极的救赎，或者说完全的得赎啊， eternal salvation。然后我们会进入那个新天新地，上帝永恒的国度。但是那些没有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啊，如果你不在耶稣基督里，那么你要承受那个永恒地狱的那个永恒的刑罚啊，这就是圣经启示的真理。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同在关系，乃是上帝在圣约中，在那个立约关系中，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救赎的同在，是在圣约中的同在，是在基督的救赎里的同在，是耶稣基督复活圣灵保惠师的同在，更是耶稣舍己舍命在那个圣约中永不改变永恒慈爱的同在，是我们与耶稣基督新生命连接的同在，是上帝圣洁的同在，是上帝永恒荣耀的同在。启示录在论到将来新天新地上帝的同在时说，看哪， 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因为在新天新地中没有罪，没有黑暗，只有上帝完全的圣洁，永恒的慈爱，永恒荣耀彰显的同在。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这个就是圣诞节真实的意义。亲爱的朋友们，你是否得到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否拥有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永恒的主宰？盼望这一个圣诞节是你能够蒙耶稣基督救赎的日子啊！盼望这个日子成为你被救赎的日子，来到耶稣的面前悔改，求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得到上帝永恒生命的祝福啊！这是一个 eternal 的那个永恒的那个祝福。圣诞节你得到的礼物不是那一个短暂的不确定的，那个来自世界的肉体的情欲的物质的快乐和满足，而是要得到那个从救赎主耶稣基督而来的那个赦罪的真平安，那个永恒确据的平安，有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而得到基督永恒生命喜乐的平安。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赎主，信靠耶稣基督福音是罪人唯一拯救的道路，罪人唯有信靠耶稣基督为你永远的主宰，进入荣耀大君王基督掌管的天国，才是罪人唯一的道路和永恒的盼望。耶稣基督从永远到永远，他是神，他是救主，他是审判主，他的名是配得称颂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姊妹，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实在是借着这个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让我们每一个人再一次来思念你带给我们福音的真理，也盼望你怜悯世人，怜悯我们在座当中还没有信靠你的朋友，能够借着今天你的福音，你的信息，能够认识你，悔改归向你，得到那个永生的那个不可动摇的那个救恩，那个永恒不可动摇的国度，就是你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新天新地的国度。主，我们谢谢你，愿你在我们当中得着荣耀，愿你在我们当中永远作王，直到永远。阿们。